这个我们讲到愚等观呢，在这个推广出来，就是观待其他的这个种种现象，不仅仅是观察有情菩提伽罗，就包括这个所烧能烧啊，这些呢都是相待观。这个一定是从这个主要这个层面呢把握好。我们一般在不加这个思维抉择的不加观察呢，虽然也说了因缘生因缘灭，这个学习缘起，知道这个观察方法，但是这个前后连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就是每一个对应的境，每一个对应的事啊，它前者还在，或者是后者呢，也跟现在呢这个现起来，这个不是的，也不可能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结合起来呀，来说这个现象，所以就本身来讲呢，这个前灭后生刹那刹那生灭，跟我们这个借鉴其他的事物事情来做这个参照比较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作者啦作业啦等等呢，但是一般现象当中啊，我们做某一个事，那么他一直做了，好像有这么一个造作者的主体，如这个后面又讲了。十八品云，依业名作者，依作者名业，除此缘起外，未见有余因。就是这个是一个相待的一个关系，就不是像我们一般的粗分性的认识，这个赵作品的陶师他一直都在的，然后造作了诸多的这个瓶啊，种种陶器啊出来了，所以称之为这个作者，然后对应于做陶的事情称之为作业，能作所作，就是个别的一个嘞独立，这个是初分的一个嘞参照啊，比量性的一个观察而为建立的。那么实质上来讲呢，就是作业者他一旦摄入造作，那就是具体的一个活动行为了。那么这个过去了之后，那就形成新的一个这个现象，就是他有个变化了，就比如说这个做事了，他每做一次每做一个过程呢，在这个造作者这个观察现象上来讲呢，它就是新的一个呈现，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想的一样的造作者还是那个造作者，所以造作者是依赖于这个造作业来讲的，那么这个造作者呢又对应于这个做事活动来称为造作者，所以没有另外呢可起的，另外有一个呢独立开来的脱离了的作为一个核心根源，作为一个主体存在，这样是从来都没有的，所以未见有余因。又云由业及作者于法尽当知，就是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了，所以前面呢就是由宣说不特切罗观一义这个不可得，乃至观这个心跟火知和这个车都是呢同类似的这个情形，语法尽当知，我们这样呢就推而广之，所以我们把这个根本性的这个观察方法掌握了，然后呢再可以运用到种种事项上去做观察。 那么结合起来就是他越来越观察的清楚了，观察的这个呢细微啊，这你不观察到呢就不观察细微，你观察的多才不观察的细微。然后你对这个思维的内容呢，你要多方往复，这个呢推寻就是思考了，你才能够得以这个呢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然的话你还是不了解的，说是了解呢这个细节呢不清楚，这个论到具体呢这个又不知道这个实际是怎么样，所以这里呢就是语法尽当知了，就是我们这样子去了解。未当了知能生所生，行走行者能见所见，能相所相，能量所量等一切皆无自性。虽然还没到后面这个讲观无自性呢，但是我们从这里呢观一这个我有情呢成不成立就得了，这个是一个众生呢道相，然后颠倒的觉察，总是觉得要有一个友情，这个才是呢种种身口意啊行为的这个呢寄托，那实际上它就只是这个身口意啊行为，这个起惑造业这样的这个实质变化而已，哪里还有其他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一代色受显行识五蕴，来说明为我，没有我可的，所以这个能生所生，能生所生呢就是种子生芽了，能生所生呢那实际上有没有能所了，所以能所是假的，能所是假的，假立的，这你要观察有自信呢这是不可观察，你要不观察有自信只是相待，从比量上建立言说概念上，这个呢阐述揭示这个关联的层面，就是前后啊这些相关联呢、就我们说能生所生，行走行者等等，这是能见所见呢，那是举什么，比如说眼呢，眼来见呢，这个取这个色了，那就生眼识啊，这能见所见呢，这个能相所相呢，能相所相是什么，这个我们立种种名言呢，然后呢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假立，就是假立的，就是谁种种事情假立的能相所相，就有这个类定义啊，定义同类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事物了，能量所量呢就是量呢就是推量的意思，认识的意思，所量是认识的对象了，这个能量呢是这个认识心呢，这个量呢，但这个是以事件相应其他的来比拟的了，这个量就是类比我们这个心的认识，就我们事件都有量呢，说这个东西有多重呢，那这个有多长呢等等呢，是这样的，此等一切皆无自性，就是这些呢都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这个来体现，如果从有体现呢那就不可安立，唯是互相观待而立，就是这些都是互相观待而立的，由是因缘于如于以我云何观察，能知性空即无自性，作用皆成，安立二谛，这个次以彼理观察一切法，亦能通达一切无性，故于前说法欲二事当获定解，那么就是由这个来观察了，都是相待因缘力的，这没有实性，没有体现，没有这个来真实可得，了解呢洞察到，这个是众多因缘，这个相待因缘，这个生灭的一个变化， 那么由这个来观察无自性、无实体性、建立这个来二谛。二谛呢是世俗谛啊、圣义谛啊。这个世俗谛呢是这我们世间呢见为真实有障有碍的。圣义谛呢是圣者呢如实观察离了戏论，显见真实，这个是自在无碍的。那么以这个道理来讲呢，所观境呢，依颠倒想呢是这个样子的，依这个呢正确观察呢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事事物物呢一切呢，都能够如实的通达，所以前面呢这个所相应的这个事以及举相应的喻来做比喻来做比方，那么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了，包括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讲的好一段，说这个如阳业呢，这个如幻化啦，这个如水月啦，这个如梦中境呢，如阳焰尘呢，如钱大波尘呢，这个等等都是的。这我们不只是说随这个文字这样念想一下，这个相似想一想就可以了，要更多的来以理来推寻呢，我们认知上的才决定才确定，那么这个如汝知我想如是观诸法，一切法之性清净如虚空，由依之一切亦能见一切，故净说多法，于说不生慢。就是能够随意啊这个洞察之后，那么就隐而生之啊，扩张到种种，都是依这个来观察的，都是如此的，所以由一个来观察到一切，这个于多法啦，于多事啦，起这个如实观察。那么这里呢说了要破除这个呢一切法之性，那么说有情我里面来讲呢，不做这个有情为实体观，只是假定名言说我说有情，这个都是不违于这个事实不违于现象的，因为没有成立实体嘛，那么这个道理怎么样称作为自性呢？称作为实体呢？下面呢就这个部分呢，做一个专门的这个观察，这个自性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自性？前面讲到这个我呢，有三重我嘛，一重呢是称呼当中的我，这个再有一重呢是假名假立的我，名言说我，这个再有一种呢，那就是实有的我，不变化的我，所以要破的话呢，就是要破这样的一种我，这种我呢，寄愿呢在运当中找不到，离愿呢离愿在外呢，也找不到，所以这个我呢，只是一种称呼。只是一种随运的这个言说，相应的一个假例，只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周边观察了就观察的清楚了，就好像这个地方呢有没有一个东西一样的，开始你不决定觉得可能会有，或者我放到这个地方了，那么就找啊，这一直找一直找，找到最后所有的都方便了，找不到，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不会这个有徘徊了，本来你是想的可能放在这里，所以这个可能呢经过你的选择就排除了，就我们觉得有我，觉得要以这个为一，建立这个呢作者受者，那么那就去找了，那这个找当然是要思维去观察来找推选来找，这不是我们一般 用这个什么行为啊行动啊去找得到的。这个是对于事理的一个深刻的观察。所以这找不到，这才在决定。就像你这个东西你就不怀疑了。那么自信呢，缘起是无自信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是自信？什么叫做自信呢？我们讲无自信。首先你要比较清楚的认识了自信的这个含义。这你要没有清楚的认识自信这个含义呢，我们观空呢就是观无自信嘛。那就是观无自信呢就是观见空了。观见空呢就是要观见无自信。这个阿德斯呢一个意思是相同的。那么所无的自信到底什么是这个无自信到底什么是自信，这个要清楚，一定要认识，不然的话呢这个方向呢就不明确，对于这个所破了没有认识，那怎么能够破得了啊？破不了的，这我们要清楚，要这个嘞这个完全的了解相应的这个对象。那么这个自信呢，古称为有，也意为法，以及意为物，自体之意，含有自己有、自己成的意思。那么这个自信呢，在过去这个翻译当中呢，有的直接就翻译为有，就是有法。或者就是这个称为呢法，有的地方呢就称为物，那么就是有自体的意思，有自体的意思，就是有自成的意思，就是之所以称为有啊，称为法啦，它有这个嘞不变化的一个嘞真实性，它有一个嘞不与其他为一这样的一个存在，就好像这个现代的一些观念的发展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一样的，就是最开始呢这个是初分的，知道这个物质啊变化，有什么物理啊怎么化学了、这些变化事物的这个关联性，然后呢就想找了这分析就下去了，它是不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例子，那个是不变的，然后就一直分了，分到什么分子了、原子了，这样分下去了，这个往下分呢，这以为呀、有一个不变化的，这其他都变化了，所以这个呢，根本性的这个不变化，所以这个物质呢，它是坚固的，它是实在的，那么种种的这个形态种种的差异造成就是由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来组合起来的参与作用形成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当中呢建立一个呢不变化的一个存在，就是它不是要其他的这个依靠，就好像我们这个香烟呢他要有的香呢他要把它点了烧了，那有的呢他是放了这个东西啊，他就挥发了发散出这个物质来，然后大家都闻到这个香味，所以它是跟种种东西起了变化，然后才有然后才有这个当中这个不变化的呢，这个自体自成的，它不是掺在其他东西当中的做影响的，所以这个称为呢自体有，这个合一为性，合一为本源本质的意思，自性就是自己如此，是本来的性质，那么这个专门的术语当中呢还有很多了，其他的这个名义称为体呀、性呐、法啦、物啊、事啊、有啊等等，就好像有 讲这个精神世界一样的，有灵魂存在一样的，他一般一个这个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觉得这个身体啊变化，但是灵魂不变化，从这个地方投胎，然后活了以后，这个过了几十年时了，这个又灵魂出窍了，出来了，出来了又继续投胎，那么这是比较简化的一个说法了。那么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那这个就是六道轮回，这个善业呢，上三恶道，恶业呢，这个下三恶道，这有种种变化，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这个失存的，那么作为初级的来讲呢，就不讨论，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你一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了，说我了。这个更新不到啊，他会生恐惧，心里面生恐怖啦。那么或者呢，有的外道见他怎么样，他再推一推，再演绎一下，说这个世界构成呢，他是由一个自信这样的东西变化出来的。然后这个世界毁灭以后呢，这个又变化回去了，这个最破坏呢。破坏的状况都没有办法破坏的部分，这个就是属于自信，它是呢这个自体自成的，这个是宇宙的这个呢根源，一切变化呢所依，这有部里面极微概念呢就很有点这个意思了，那么只是佛法内中呢，这个一三法印为这个标准界限。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为了解释成住坏空，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有极微啊是不变化的分析下去，这个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从世界虚这个嘞上坏，然后上部虚空到这个空劫，到这个成劫的时候呢，又从这个极微啊为作用呢为影响呢，它分布空中呢形成世界，然后就世界有一定的时间，那就是这个住劫。这佛法里面呢，这个世界呢它也是无常的了，有成住坏空呢，这个人有情呢，真的是这个此死彼生啊，轮回啊，这个生老病死这样的变化的，所以这个变化它怎么来的，怎么这个以这个根源呢开始的，这是一般的概念，所以它就建立极微，建立这样的想法。所以像金刚经里面讲，这个世界实有的话，微尘实有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一和相，就是微尘数微尘数，这个聚集啊，那就形成世界，世界呢就又变化呢，这个坏的时候呢又形成微尘，所以微尘成为世界，世界上为微尘，这是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当中它就是以这个呢极微啊，这个微尘呢为这个根本的，为这个根本的，那如果是神造论呢，大梵天呢造世界了，起义以后自性神我就有变化，然后就形成世界，最后观察来发现世界都是神我所变呢，自性所成呢，又把它这个呢是回收，收复如初啊，回归所谓的自性本源，然后呢不以这个世界呢这个差别现象呢为一了。那么这个是好像解脱了，超越了，那么这个也是自信说，那么这个是结合一定的道理来推想，因为总要想嘛，其实这些想呢它是有一个质朴的这个底层，就是在的，就是我们观察事物当中呢，之所以这观察来观察去，它总是有一个思想的轮回，这走回头路一样的，当然呢实际上它也不等于就是打一个圈圈又走回原点， 而只是从形式上的有各种各样的发挥和演绎。这个四学外道呢，那都观察不究竟呢，所以不仅仅是说观察对应这个范围的这个事情关联关系，也会延展出来，就是随着这个众生的根本性的烦恼啊，他这个推演出来之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其想其观察这个嘞推演，形成各种理论，那就不仅仅是说观察范围当中相对范围里面的事项啊关联啊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植物的一些因缘，看到这个环境的一些因缘，然后又在这个当中推想这个层层变化的这个关联当中，它这个什么东西为动力啦，为背后的机制啦，为最初的发起啦，那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是根源于质朴的这个实有关系，这样的来建立。那么这个自信的含义所指呢，有情直觉，就是对观察任何事物认为真实独立不一，参与变化而有其实质，这个就是我们自信上比较直朴的一个观念。定义上呢，就是前面讲的它是自体自成的意思，不异于他的意思。就好比说这我们比较容易想啊，容易接受，比如说你做了一个瓷杯杯子，这个杯子最开始呢它是什么泥巴加上水做成了这个胚，烧了这个火有了这个杯子。那么这个泥巴最初又是什么？最初它就是粉末了，这个粉末了，打碎了的粉末了。粉末因为它有这个水也有这个滋润嘛，就挖这个陶瓷泥啊，它这个土壤里面土壤层挖出来呢，它也是含有水的，它不是没有水，没有水就不是挖泥巴了，有水它是挖泥巴了。那么你真正把它烘干，完全烘干，它水大这个很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它就是颗粒，很细很细的颗粒，很细的颗粒。那很细的颗粒风一吹的时候呢，成了飞起来的这个尘埃，就是布到空中了。所以如果是说这个瓷泥烘干呢，如果没有这个粘附的作用的话，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了。然后我是示意这个水汽呢，它就开始聚集凝结，那把这个水呢，调一下，它就成了一个比较稀一点的泥，然后呢，在这个水呀，这个让它透出一层之后，就适合的程度了。这个做瓷器啊，它要调到适合的程度，这个泥巴才好做，这个做的是才匀称。所以它也要打细，然后又加水调，调了以后它的钢的这个一定的度，这个泥巴是合理的这个湿度，所以它才这个揉捏了等等呢容易，而且不会因为里面的不均匀呢造成烧制这个瓷器有的裂了有的怎么样了，是这样的。好，那这做出来之后呢，那我们的意想当中呢，就是先是把它扒开来，从水泥到这个嘞，这个干的土到这个尘埃，然后就觉得这个尘呢是这个瓷器啊最基础最基础的不变化的这个层面，反过来另外一个方向上走，你是顺的是往这个水泥因缘然后成为这个杯子嘛，反过来杯子打碎了，然后我又把它粉碎，粉碎到极细，然后呢它又是成为尘埃了，这又经过一定的方法了，水也又把它聚合在一起，这又烧一烧，烧一烧之后呢又成了瓷器了。所以这个参与过程当中呢，它有这个形式的变化，形状的变化， 形式这个展现的不一样了，它泥巴也不一样了，坚固的这个这个瓷片也不一样了，这个尘埃的形体也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参与了参与去的话呢，这个基础的这个尘呢，这个微细的部分呢，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一类的事物，它不变化呢。所以虽然它有种种的变化，就好像某些瓷泥更加明显啊，有一种是这个钻这个瓷器的那个钵了，过去这个做的时候，它是一种粗的这种泥沙类的这个尘土做成的，所以烧完之后呢，再把它回收再用机器把它打碎了之后呢，又把它做在一起，又做成了这种钻瓷器的钵了，所以它可以重复使用啊。有些东西都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就会容易形成这个相似的观念呢，觉得这个当中呢，它的基础部分，它只是参与，只是根据火了外在条件有了变化，然后呢，这个根本性的这个细微的这东西呢，它是这个不变化的，这个是呢是有实质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通常观念里面很容易形成的部分。那么对应着直觉到事物的时候呢，这个事事物物都觉得它的存在就是存在。它的存在就是不以其他为一的。它的存在呢是一种真实性的存在。这个是直接印象，然后这个观察到它毕竟它有现象界的这个形式上的流转嘛，所以又把这个直觉当中呢觉得是存的觉得独立的呢再做了推移就经过我们的这个思考啊，结合这个现象又做推移，所以就推移到什么就觉得这个粉尘觉得那个某个部分它是不变化的。就好像比如说花怎么来的呢，它吸收了这个土壤当中的养分，那么就长成了花了，就供了，很漂亮了，那么供了一些天之后，这个花还能不能供啊？不能供了，它又这个变成粘的了，烂的了，臭的了，就把它扔到土里边埋起来，它又成了肥料，这然后我又在这个上面种一个花，种着种着这个花又出来了，花出来了之后供了之后它又变成土啊，好像这个循环往复当中呢，它有一个这个细分下去了，这不可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我们直觉当中的这个实啊，存在呢是这个印象里面的部分，这个印象里面的部分，然后再延伸出这个细微的部分，所以这个都是有关联的。所以相对缘起观呢，我们这样如实的观的时候，最后最直接的指向呢，就是要由这个比量的学习，这个推度思维，正入到限量，那就是说你随起净，然后呢，就随消除我们感觉当中这种真实、这种独立、这种自成。消除这种自成，那么从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开始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没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了解的时候是生硬的，跟我们的概念是不相顺的。那么初分的这个破除什么自性的这个实有概念呢？就是诸中相似见里面那些实有概念，就我们科学里面它也是找又找宇宙变化的基础嘛，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基础怎么会有那个世界这么宇大这么浩渺，宇宙这么浩渺，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思维方向。所以小范围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事物它各种关联各种变化，有物理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把它割烂啊，把它砸碎了，把它粉碎啊， 有这个变化，那也有这个化学性的变化，就是把它这个火烧啊，这个把它这个什么氧化了等等各种方式啊，其他的东西掺杂进来呀，变化的方式，这些呢都是会接受，比较容易接受，那到深度的时候呢，就觉得一个这个不变化的存在，所以它就有一个延展。所以这个外宗当中呢，就是在印度来讲呢，主要明显的就是素论派、圣论派这两系，这两个为代表。那么其他都有内建的这个说法了，那就是自信啦、神我啦、变化啦等等，他先是有自信，自信呢觉得他幽寂了，然后呢就是取了虚相，就是想动了，然后呢这个自信神我呢就开始有变化，这一变化之后呢就是有五根啊、五维，就是还有什么大小变的这个什么作业根啊等等，相应的案例，就有地水火风四大，然后呢这个眼耳鼻舌身，世界种种作用形成种种这个有情世界呢，环境宇宙啊，建立，然后最后觉察到了，比如说入定修观觉察到了，这个都是从自性神我的所变，又回归这个来自性当中，它这样的一个解说，来建立自性，建立神我，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建立，从自性的角度上来讲，那么从根本意义前面讲到过了，内宗就是佛法，都是以三法印为标准，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不变的，就是包括有不也不成立为有我，我是假想，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形成上，这个因果呢，生灭变化呢，前面后生呢，这个感果的这个长远影响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这个怎么样要解说呢？要符合了，所以也开出相应的这个自性观念，这个自性观念呢，它是怎么样的？要设定了，有物的这个具体细分呢？这个分假有和实有，这一个是假有，一个是实有，就好比如说拿面粉可以做成面皮，也可以做成面条，也可以做成包子，做成馒头，做成饺子，也可以炸成油条，不管它众多的这个变化形状，这个都是面粉而已，还可以把这个面粉呢，这个捏成个人，涂点颜色，看起来是个人，也可以捏成个马，看起来是个马，也可以捏成一只牛，看起来是牛。但是呢，它这些形形色色的形状，这个展现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假象。那么本质性的不变的真实的部分呢，就是面粉本身，就是指的面粉本身了。所以这个种种形象，说马说牛等等，这个是假有的。这个唯种种这个形象，这个差异形体，这个基础，那就是不变的面粉。这个面粉呢是实有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一个是假有，一个呢是实有，那么在有部里面呢，它这个自性体验呢，这个假有法呢，就是没有自性的，这个是相续合合的事物，是可以破析的， 在这个相续和合当中呢，可以被剖析。像比如说一个冬瓜，它这个皮呢是青色的，肉呢是白色的，它长成这个形体，但我们拿刀啊去剁了，一直剁剁剁剁，把这个冬瓜就剁得粉碎了，最后就是一堆什么呢？这个有水呀、有点蓝色啦，这么对就一个存在，你这个冬瓜都看不到了，这是你再怎么剁，这个蓝色呢有一点点的这个部分，白色的这个血丝它都不变化的，但是这个长长的圆圆的这么冬瓜的那个就不存在了，所以它是可破析的，它不是能够一直保持的，找不到它的原体了。那么这个色法的合集可以分至极微，是假有，这色法种种的这个物质它都是一个合集的现象。那这我们看哪个不是合集的，比如说苹果它是合集的，人也是合集的，就是指色法的部分啊，这个矿石了石头啊这些也是合集的，比如说石头，大石头小石头，现在当然是有机器了，有电力带动了，就是把这个石头放下去，它先大石头砸碎，就变成小一点的石块，石块再砸碎又变成小石子，小石子再砸碎就变成呢沙，这个沙再砸碎那就变成了粉尘，粉尘再砸碎就变成极细的粉末，那么像有某些这个加工呢，它就是用这个破碎机啊，这个由粗到细，最后呢又变成这个细微的粉尘了，然后再调水，调水再烧出来其他东西，或者是加到火里面炼，炼出来新的东西。那么原先石头那么坚固，那么大的一颗一颗的这个形状，还能不能够在这个粉尘当中啊分得出来，分不出来了。说这个世界都可以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世界呢就是尘埃，尘埃就成为世界，所以我们世界一切都是一个假象的。这有部的这个观点分析呢，很有点现代科学观点里面分析这个物质世界，分析到最后不可分，所以这个极微极微呢，是这样定义的，就是说这是不可分，无方分了，这个基本单元称为极微，就是分的分分一直分分下去，这是不可分，不可分的是无方分嘛，我们可分的话它就是有方位可以建立了，方位当然是一个相对于事物的一个抽象概念了，东西南北，就我们站立的位置前后左右上下，这个就是方分呢。那如果是说不可分的东西呢，它这个就没有可以定位的了，没有东西南北的定位，没有前后左右的定位，这个是无方分，只要有一方位，这个可以说的，那就有其他三个方位、六个方位，这六方嘛，就有方分嘛。那有方分的话，就是可以切割了，这形象好像一个很极细、极细的刀一样的，可以一直辗转把它分析下去。所以，种种色法的合集了，都不属于实体的，这个都不可能成为实体的，因为它会变化了。所以这个三世有啊，这个有部当中建立有的，他说这个是假有，这些都是假有。极微其小无内，不可再分，是实有，是这样的一个实有，他这个再分呢分不了了，所以从这个理解上呢，一般的人容易理解。虽然讲起来呀，这样推寻推下去还是有点悬的样子，但是现在这个思路，我们一般的这个道想习惯嘛，只为实有嘛，先这样想的还是比较想得过去。 是要。那么这个假法呢，无有自性。这个假法是没有自性的，没有实有的。假必依实，这个实有跟假有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就是假必依实，就是假法的东西呢，它要靠实法。这没有实法的东西呢，假法就成立不了。比如说幻影，或者是回响，空中的回声，它有没有实体的建立啊？没有实体的建立。那么这个水呀、桌子、砖头，它这些呢，它不是这个嘞，虚幻的，它是有存在的，它就是依这个极微呀、聚合了，形成了水，形成了桌子、砖头，然后呢，有其作用，有其影响。就是这个呢，假，虽然呢，是以极微这个实来形成的，可是它有相应的作用呢，不像幻呢没有作用，不像幻呢没有影响，它这个有影响有作用，这影响作用是什么？极微带来的，不是它这个外形的形象带来的，构成了各种各样的事物的。这个呢，假法，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所以这个假呢，它不是说彻底的假，究竟的假，所以为了表示这个假，它是一个观察对象，它是一个存在对象，我们依这个对象会有这个呢，觉得实，觉得真的感觉，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幻影呢，不会觉得有真的感觉。不会觉得有实的感觉，因为它不是极微构成的啦，但是这个假法是极微构成的啦，所以依实有形成相续合集，是极微啊，这个形成种种形啊，形成种种色了，是相续合集，所以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虚假见实。所以我们读有部的书呢，他对于种种事项呢讲得很细啊，然后这个道理呢，说这个假和实的这个差异呢就是这样来建立的，这我们还可以理解，甚至于还觉得就是要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用虚空观来分析的，任何事物我们去分析吧。分析到最后它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所以虚假见识。有情也是分心的细分刹那为实。五蕴是假合，我是假名，所以这个解释诸法无我呢，就是依刹那刹那分来解释无我，这也解释了无我，但是要在这个上面建立一个这个实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心理活动呢，认识活动呢，它是总在变化的，然后呢它有前后连贯的影响的，它这个关联的层面就是刹那的心，这个刹那是个细分的，这个细分的心呢，那是这不可分的了，就好像一念这个万念归一啊，就是万念归一啊，脱空三际啊，就是我们三际就是前际后际这个现在嘛，就是这个三际嘛，脱空三际呢，就是我们这个差别念呢、念想呢，顿然间一下。你去找的时候，他稍逊即逝，你连他的尾巴都抓不到，就好像呢，没有这个差异了，没有这个起变了，没有这个变化了，那有的人他是，这个常观呢，这个修定的时候， 在关着关着关着，突然一下子踏空了，一下子什么也关不到了，清寂明了。你想找一个这个做比较的呢，找不到。就是我们一般生活的状态啦，认识的状态啦，都是在各种环境、各种人事，做参照的情况下来活动的。这个假定有一天，这就是我是假想一下了，给大家，就是你周围的人事物全然没有任何的存在的时候，你有个什么想法？一切都没有了的时候，就连你本身你也找不到的时候，你有个什么想法？你起不了想法，这个时候你什么想法都起不了。我们害怕还有一个比较，我现在还有，我现在还没有，我还有可以比较的时候呢，我现在能够保持住，这是最好的了。保持不住呢，我就害怕了，要失去了嘛。但是我连这个比较的东西都没有，你这个怎么办呢？就好像全部都踏空了。就像我们走路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了，本来想这个是有个台阶的，但是它这个地方它都没有台阶，它是平的。这你一脚踏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跟这个地啊很重的一个相触吧。那有的时候呢，你以为这是一个平地，那没有想，所以你在这个心理上呢还有一个平地啊，你这个脚就平的往前移的放一下就行了。结果呢它还有一个台阶，一放你只想象当中呢把你的脚放到这个位置，就是再没有放低下去了，然后再没有用意识了，再不使力了，结果呢它还有一个距离，还有一个落差，它不做支撑，平地这个地方是没有，下面是凹下去的一个台阶，一下子人就失控了，然后整个呢想法都没有了，倒下去了，就摔了一跤了，就踏空了嘛，三际脱空呢，就是一个相应的一个假象，是这样的。这佛法里面讲空呢，不是这种空，就是他一下子把这个种种参照，这个种种比较都失去了。那么这个刹那心，刹那心不可分呢，这个细分的心呢，有没有我们一般的奇想，我们这种种想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极微呀。那为什么叫做极微呀？分的不可分。它为什么可分？只要有它空间的这个差位存在，肯定就是可分的。就是刀子肯定是没办法切下去了，但是我们思考上可以分。你现在的这个微观世界的延展呢，就是不断的在制造一种新的工具或者新的方式，就分下去。最后是要分的最细最细的粒子，现在当然呢进一步知道，就是最前卫的这些认识了啊，物理方面，就是知道这个所谓的微观不变化的粒子也是一种能量呢，一种波呢，这样混合的形式存在，有的时候是可以说是波，有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一种能量，有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一种粒子，实质上呢都没有办法有终极定位，想终极定位是定位不了的，它就是交叉的一个动态变化，但是从极微的这种概念设立来讲，就是分到最后不能分了，这个是很实有了吧？是在我们心里的认知上建立的，就是实有的了。就我们讲实有，所以有观察这个去推寻，跟我们直觉的实有，它就是有这个明显的不同。一个它是由道理上建立，事项上我们很多事项观察了之后呢，自己就会有一个反思嘛，有个比较嘛，我们觉得这个真，看到这个人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不在那里就是不在那里，那这个是直觉嘛，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这个就是思考嘛，所以四学外道它不是没有思考，它有思考，但是它没有向佛证入究竟呢，所以他认识啊比较啊是一个相似理论的建立。 那么佛法的这个传承呢，传播过程当中呢，各种体系呢，虽然从这个归宗都是符合佛法的，都是不违佛法三法印的，但是对应于思想上的一些这个理解，它就又有概念上的架设，随着这个架设的概念呢去贯穿，最后能够认识到，能够想得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它分得不可分，这么有方位。那你这个心啊，分得不可分的心的时候，它就是无方分一样的，这是极为刹那的一个心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比较了，那有的人讲着没有比较就是限量了，没有比较也不是限量，这个你要能够这个超越如实的知如实洞见，这个才能够这个限量，就是我们想就像有不这个分，这个细分的心一样的，他就是讲离了基础的这种差异性，然后以这个为始，刹那行为始，那么这个是然后五蕴的相续，生灭变化，色受想行识，这样的话呢，就是假合五蕴，就是蕴呢是假合的，这个有情我呢也是假名的，那么这个相应呢，像大毗婆娑论呐等等呢，有些地方呢也有讲到，就是这个观点，因为大毗婆娑论呢是有部的根本论呐，这个论呢也比较长的了，如果是这个有机会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一学，大毗婆娑论呢有200卷，讨论的很仔细，这是由繁到圣，他一开篇的时候就是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讨论就是是第一心呢，这一心这下去就见到了，这之前呢还是这个家行相似，不是真实见到，这二者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变化，就从很多很多角度来谈，然后后来再谈生死流转，运出界这些基本的意义，再谈这个师弟，就是就一些问题了展开论述，展开思辨，就是罗汉呢结集啊，就是对这个论呢做的事啊，所以一共有200卷，那很长的，比这个瑜伽师地论还长，那里面呢就是也谈到这个自信的问题，神我的问，这个自信我这个相应的这个假立的问题，都有观察，所以最后呢就是分到最后的归结点，是归结点，归结点就是这个七小无内的这个实有，这个嘞，然后相对有这个差异的假法，就是有这个嘞假立，就是一者实有，一者假立，这样来定义的。那么这个经部当中呢，跟有部又有一点不一样，有部呢，是极为分下去，就是从这个初分的这个观察对象分下去，辗转分到最后不可分。那么经部呢，它这个假实的关系呢就是不一样了。经部的这个认识呢，将这个有部呢分得更加细分，就是自信建立为变化中潜在的种子，或者称为这个呢旧水界，这个界就是种子意啊，音意啊，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就是我们有什么什么界，比如说这个地方是铜矿，它里面就有铜嘛，那里是铁矿，那都有铁嘛， 这是在这个一聚合事务当中，他的这个决定的层面，决定影响的层面就称为戒啊。那么这个旧随戒呢？旧随戒就是以前，随这个变化而来的旧随戒。那么这个种子呢，取世间意，这个唯识啊，如果一般的从这个学者他那种分析啊观察方法，他就认为是说这个是次序的一个发展，进步有不为实等等，但可是佛法弘扬来讲呢，这个中观呢又在为实之前，中观之后才有为实，所以这个不是完全按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发展变化的这个角度啊来看，也不完全，这我们只能是从这个建立现象啦、建立流转啦，他采取的方法，这个不同的宗派呢，他不同的建立，那在讨论的时候呢，是把它这个归纵起来，从这个各自观察的角度呢，由前前到后后，这个把它梳理，把它整理罗列出来，那么这个唯识里面呢，后面会讲它有种子一，但是呢，它是讲种子十，而这里种子一呢，进步里面种子一呢，它取事物变化当中，这个现象界里面，这个种子的含义来说这个事情。那么种子有什么特性呢？种子的特性，它就是将前面这个结种子的相应的这个生物，这个植物，或者是这个类动物也好，其实就是都有内建种子这么这个意思在里面，然后你种下去之后呢，它在一发展，它在一变化，它又会展现出前面类似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桃树的种子种下去，开花结果就是结桃子，那么这个橘子的种子种下去呢，开花结果它就是结橘子嘛，所以它这个种子就是能够有持的意思，能够秉持，能够承载，然后进一步可以展现，可以显示，这个就是种子的意，那么这一解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解了？就是戒本来就是因意种子意，就随戒是意同种子，这翻译为这个就随戒了，就是说，这个呢，戒意就随意，就是同一种子的意思，同一种子的意思，这个种子不断变化而为现象，就是它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呢，它又随前面这个现象影响，这个呢涉入到后面现象的展现，就像我们的这个三口一的造作，现在这样造作了，造作完了就结束了。结束了，他在新的因缘展现的时候，他又会出现，他又会参与影响。举例来讲，一个人呢，他这个脾气很大，他在那一个事情当中有这个反应，如果他没有对峙啊，没有消除啊，接下来这个事情呢，他还是又有脾气啊，又反应了，这个就是种子意嘛。那比如说他以前呢，他比较不自信呐、什么事情呢徘徊了不决定了，他下一个事情遇到的时候他又徘徊，他又不决定，他这个就很像这个种子，他由这个过去的这个现象到现在这个现象转化，展现在这个现象当中，参与了之后，这个呢形成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呢存在一个显示，所以这个就是种子一啊。所以它这个不断变化当中呢， 由现象为种子，又有种子来转化为现象。所以这个，所以种子跟戒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跟戒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称为就随戒。这个戒呢，地水火风，空实嘛，这六戒嘛，虽然从这个一定意义上来讲，戒意就是因意和种子意，那么这个经文部里面叫做特地有这个样的一个种子意，所以这个种种关联的关系呢，这是变化的，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这是把它的这个变化的，那么这个种子呢，种子是实有的，是有自信的，现象呢是假法，所以这个就比有部的这个说法呢更进一步了，就是比有部的说法更进一步了，所以经部里面呢立种子有的说法，所以这个就是以种子为自信，以种子为实有，这个种子呢产生了种种的这个变化，种子呢承载前面的影响，它贯穿前后，所以现在为一呢，那都是种子了，所以过去法泄灭了，未来法未生，它为什么过去已泄灭的法会到达未来形成现在法，那现在法不现的时候，它决定会成为未来法的一个出现，那就是种子了，就比如说我今年这个种了西瓜了，到了秋天它这个就苗都黄掉了，卸掉了，那没有西瓜结了，但是西瓜籽我留下来，留了籽的话我就有办法了，明年我还有西瓜吃，但是我没留籽就没办法了，每年都吃不到西瓜了，所以明年呢我又种下去，所以我知道我明年还有西瓜吃啊。如果今天不小心这个种子呢没有藏好，比如说我的去年不小心这个种子放到后面呢，它被老鼠吃掉了，结果春天想要种呢，你因为已经想好了嘛，所以别人说你有没有需求，要不要给点种子，说不要，我都有的，有人向你推销说我这有种子，我卖给你，你花点钱买一点，你说我不需要的，我都有种子，不要浪费这个钱了。所以结果到了要种的时候呢，都没有种子，错过了，那就没有西瓜吃了。所以他对未来法能够引发，对过去法他能够承载，所以这个种子实有啊。如果这个种子也不实有的话，这个种子坏了是吧？坏种子它不发芽，不发芽都不会开花结果了，所以经部里面呢说这个现象是假法，种子呢是实有，这个是一假一实，种子实，现象假，所以它对应于这个有部来讲呢，从解说就是事项上的解说来讲呢，更加这个呢妙一点了，应该说就是更加细微一点了，那么只不过呢这个经部的种子呢，当然经部呢它也是成立就是为现在有，过去无，未来无，就是讲究种子，这个有部它为什么要成立三世有啊，过去有现在未来有啊，它就是以这个来细分即为这样来的，建立为实的，那么这个有部呢从这个解说上就是更加的一种呢细化了，那么就是比如说色，它就有色的种子，然后就色眼呢就有眼的种子，那就生眼，贪呢就有贪的种子，那就生贪，有漏就有有漏的种子，就生有漏，这无漏呢就有无漏的种子，生无漏，就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这个因缘论呢 它是从一切有部这个稀见时得来的自性有，这有部的有呢是稀空见有，就是把这些东西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分到不可分，这个就是真的了，别无选择了，所以这是有了，那么这个有这个进步呢，它又进了一步，它这个就是过去呢泄灭就泄灭，未来未生就未生，但是潜藏在这个呢种子当中，所以这个三世有的有部，不过从这个呢三世如床，这个有啊，现到现在的话，就是呢种子，就是自性有的原则，它是这样来建立。所以从金布施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蕴处界，这个当中呢三法了，这个蕴呢是假的，这个处呢也是假的，这个处就十二处嘛，生生灭灭了，这个现起活动呢产生变化，这个色受想行识蕴呢也是蕴具变化的，那么经部里面呢它是立这个十八界为实有，就是十八界为实有，有这个相续合合，前面后生，然后辗转形成呢事物，有这个现在的现行呢，它是一界为实有，就是以种子为实有，简单讲就是种子为实有能形成蕴形成处，形成这个呢相应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这个自性观念的推演，有部是自性观念，经部还是自性观念，只不过它建立的呢就更加微妙一点。那么这个唯识学是怎么样谈的呢？唯识学的这个根源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参照，就是说假必依实，就是依者是假法，依者是实法，假它一定要依实的。这佛法中观里面来讲呢，此有故有彼有，此生故彼生，都是假法，没有实法可得，是无自性空嘛，但是初开始不做这个观察，没有临解的时候，这就接受不了，怎么可能是说一切皆空呢？那总要有一点有的东西咯，有点有的东西你再说空呢，这个好说一点，可以接受一点，那个我直接讲就是都空掉了，所以唯识学里面来讲呢，就是假必依实，有色等诸法才假立有情，不能实无事而假立有情，就是有色等诸法，就是色受想行识呢，这个诸法呢，在这个色受想行识假立为有情，就是我们生命体由这个身心结合，它产生变化，然后呢这个生死变化相续，这个呢彼末此生，此末彼生，变化流转就形成有情，那么不能无实事而假立有情，有色等诸法才有色等诸法的假说，就是不能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凭空可以想象，就会可以产生，就会可以有，那这个是不靠谱，那这个是靠不住的，落不到实处的， 所以一定要有相应的对应的事物，才有这个呢相应的界限划分，产生这样的了知，这样的认识，所以要有色等诸法，才有诸法的色等诸法的假说。比如说钉子，他就要依这个钉子假说，人他就依人的假说，这个石头那就要依石头假说，那么这个石头呢，从定义上这个讲法上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名义称谓，一个概念符号，那么对应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存在的现象，存在的事物，那就是石头，就我说你心中有颗石头，这个人马上他心里面就又起想了，因为这个石头是重的，又是坚固的，在我的心里面认识里面有一颗石头不是压住了，就形象说这个人呢有压力，有包袱，有负担，所以心中就有一颗石头。那么这个是口头说的石头，它是一个符号，但听的人他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他也见过石头，说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就想到石头了，它对应有个事物，就是坚固的，很重的，这个就是石头。不是我说你心中有一团棉花了，那就不会有压力了，这个棉花很轻，它没有压力，没有这个负担，这你就对应其想呢。所以这个起正思其想，它要依这个相应的法，所以说这个有情呢，它要依有情，所以是假必依实论，这是唯识里面的最基础的，这个发端，这个如果只是假，没有依处，没有了假立法，那就是，这个呢建立不起来，建立不起来的了，假有可空，自性有不可空，从诸法原生自性，假立假名安立为相，仍旧是，这个呢不离假必意识，这个是瑜伽论那里面呢都会有讲到，从色乃至于涅槃一切法，这为一经里名言，就是要有法可立呀，这才能有呢。这个相应的法建立，就是假有空啊，假有可空呢，自性有不可空，自性有的是不可空，这个是有实体的，有实有的，那么这个从诸原生的法是有自性的，是这个嘞有的，不是完全的没有，不是完全的没有，那么这个假名安立啊，种种法啦，种种事啦，有这样的这个名言，安立名言相，这个嘞，依这个嘞实来立假，那么这个就是唯识里面呢，它跟这个经部又不一样，这个。经部当中的建立种子有呢，这个是色种子有色，心识种子这个有心，这个都是呢一种子一来讲的，那么这个唯识里面呢，唯识这个心识种子，心识种子为一，然后这个呢建立种种这个变化，这个过去 这个呢有色有心，然后呢熏习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呢又接续到后来呢这个产生变化，又有了这个呢色心呢种种之精。所以这个不能没有，这个又有的。这个是跟这个经部来讲呢，它就更加细分了。就觉得说这个色法呢，比如说到了无色界，它都不异色了。但是无色界有情呢，它要相续了。所以如果是色种子有呢，那么这个在无色界里面没有这个色，它只是有这个心。所以就是这个假的部分呢，就是随这个现象直为有实，这个种种言说种种观察，这个是假的。因为这些呢它是相对因缘呢这有变化，所以不能依为实，不能依为实。那么只有随这个建立种种名义种种言说种种想，这个所依的种子，就是后的大乘这个唯识当中讲的阿赖耶识了，自体啊，这个唯有，这个唯有，其他呢不能唯有，那要依这个观呢，遍机当中的色等诸法没有实性，而这个相应的名言假立而已，相应的名言假立而已。那么谁所起的这个心心所呢，它这个熏思种子形成了新的认识，然后又产生这个色心等法，在这个上面呢随情假立。所以这个是唯识的这个观察，唯识这个观察。那么中观里面来讲呢，是否定有自性法，否定有自性法。缘起就是无自性的单体假，不是依时建立假，就是中观里面呢是相对因缘观，缘起的显示，正显示正空，正是空正显示，只有前后做参照，就像这个观因缘当中讲的这个纵向的参照和横向的参照，这个纵向的参照呢因相应呢，横向的相当是缘相应呢，种子到芽，芽到这个叶，叶到这个茎，就是因相应前后的关联。芽出现的时候呢种子灭，叶出现的时候呢这个芽灭了，茎出现的时候呢叶灭了，显现为业，所以显现为此的时候不显现为彼，显现为彼的时候这个还不显现于此，它就是这样的了。所以哪里要有一个什么唯一的，前面讲到这个有部的观察呢，它又有三世有，它有一个不可破的极为为实体。经部的时候呢，这个色心啊等等呢，它也有种子为过位的实体。那么这个为实的话呢，不但是过位无实体，现在也是无实体的，就是现在呀，这个种种正生正灭啦，如实的这个变化啦，那么熏习心识，随所建立，形成这个影响，就是以心识了，这个呢为实有，这个所取境，相似的现起观察，这个能取所取相似显现，这个是如幻的，这个是不实有的。那么正现起心， 信息的种子，这个呢是所依啊，是实有的，以这个来说缘起，所以由这个相对的这个归纳来讲呢，这个经部的缘起呢，依即为有来说缘起，有部啊，这个经部呢，它是以种子为一来说这个缘起，那么为识的话呢，它以心识种子来说这个缘起，那么从中观来讲呢，缘起就是缘起，这不需要依这个哪一个为建立，所以单体假，不是依时建立假，依时建立假，自性和缘起，这个呢不并存，说缘起就是无自性，说有自性那就不符合缘起了，那就不合于缘起了，所以这个唯识当中呢，说这个假必依实呀，这个色等诸法了，这个建立有情呢，来说假必依实，那么实际上有情呢，它是不是有的？就是从实体有情的这个建立上来讲，是不可建立的，没有实体有情。没有实体有情，这样随众生细论边呢建立的实体有情，就是在色等诸法也假立不了，假立不了，这个是实无事，就像龟毛兔脚一样的，假名有情呢，直接就是对应指的这个色等诸法嘛，所以它不是需要依假立实。不是需要这个名言建立，但是在唯识里面来讲呢，它有这个呢心识为一啊，如是来观察了，这个来建立，觉得这个才有基础，才可以解说，那么正观缘起的时候，它就是相对的这个升起，所以就是无自性的，这个观察的诸法没有独体，可以切割的，那没有独体可以切割的，这个众缘和合现起，就是造作变化，跟自性实不变，实不变法相违，就是我们只要观照到，观察到众缘和合现起，就你越观察众缘和合现起，也就是越通达这个类无自性，也就是越通达空，这个当中呢不曾留任何不变的实体，没有啊，这我们再细去分析所谓的极微，也是一种假想，种子是假想，心识种子也是假想，这个自性有自，这个呢，自有自成呢，就是指不带所作，就是不带他成的意思，他不是做的对象，他不是造作的对象，他不是带于他的成立，这个就是自性有，自性有就是。自有自成，自有它就是本来有啊，自成呢它就是不要条件的了，这没有条件，本来就是具足，这个就是自信的意思，这个就是呢自体自成的意思，那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自信为什么非要建立了，牢牢的这个把握舍离不了这个概念呢，就是要建立根的，觉得其他都是变化的，其他都是那个不可靠的，所以贯穿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支撑， 做贯穿的这个类，这个起点，所以就取来建立这个根本，作为根本源，作为根本源。那实际上正是自体自成呢，不待于他呢，那么这个变化怎么变化了？那就不变化嘛，那离变化的嘛，本身具有的嘛。所以自性跟缘起呢是彻底的相反，彻底的相反了，所以这个中论当中呢，观这个有无品呢，是众缘中有法，事事则不然，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就是观有无品的，有无品当中就是观有性无性的，那么这个观众法，这个就是对象呢，那么这个诸法当中呢，一缘起正观呢，都是众缘，都是众缘的这个类，形成影响呢，有这个显示，但是不能够称为有法。我们一说有法呢，那就是有体了。这有体呢，就是不待于他了，不待于他的就是自体自成呢，不变化的了。那么这个众缘呢，只是众缘，就像解脱一样的，谁来解脱呢？不是谁来解脱，就是依这个闻思了，升起了光慧呀，如实的通达，对治了这个呢烦恼，对治了戏论，再不有戏缚和捆绑，所以称为解脱。那么称为解脱呢，这是假名呢，这个于实实上来讲呢，没有能够建立解脱者，没有能够建立谁来解脱，解脱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这个成就殊胜功德了，升起无漏法了，出世的这个呢，这个现起，所以不能够成为是说谁来解脱，所以这个众缘当中呢，就只是众缘嘛，这众缘当中，比如说这个举的例子当中，种子的众缘，它就是地水火风空实了，水泥阳光呢，土壤呢，种子了，就是芽，这个众缘显现芽，所以不能够说众缘中呢有法，这个嘞体性，这个事事则不然，就是性从众缘出啊。假如说这个当中是有体性、有自性的，那么它跟这个众缘的关系就有了影响了，它是这个众缘当中呢，这个嘞造作而出的，那这个或者是他发起了这个众缘的变化，形成了这个造作，所以就事物从一个形态出现到另外一种形态，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做法，这个他有了这个变化参与，他有了这个作用施与，那就是跟性跟不变是这个相违背的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可以去想象一下，觉得有一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永远都起作用的，就好像这个太阳，它每天都在照，每天都在照，它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太阳呢，它是稳定的，它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称这个太阳为恒星嘛，它是不变的。那么它这个不变呢，它可以持续的产生作用，它可以发光照亮这个地球，它可以发热温暖这个地球，所以持续的放光发热，持续的放光发热有这个作用，那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觉，就觉得说这个太阳呢是不变化的，这个太阳呢是真实的，那实质上 他有参与，有变化，他本身也就变化了嘛。所以做恒星时，我们人呢，这个观待的角度觉察不到，觉察不到那个细微变化，因为它有多少多少，百亿年这么长的时间呢，所以怎么觉察得到，觉察不到。但是从事实的这个影响上来讲呢，它就变化了，所以它有变化呢，就不成为有体，就不成为有体性，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性名无子，无作者，不带意法成。这个性呢，是离造作吗？不带他吗？所以成为性。如果说这个性，它也是有造作的，它也是带于他的，那不用讲了。为什么？你都已经在讲中观意了，你这已经本身就破除了自信的建立了，自体的自成了。所以中观的这个。这个观察呢，就是要我们引发，这个如实正观，不会落入歧途当中。像前面讲的这个依次的这个罗列的这些自信有的建立一样的，这事实上都建立不了，那么这个，这是中观呢对于自信呢具体的说明。就是佛法里面说缘起，除了这个极端的这个之外呢，谁都承认，但总觉得呢，这个呢，诸法呢是有自信，诸法有自信呢，由众缘和合关系，这个呢发现，就是这个从比较上。就是要有这个随诸法相应的一个关联，然后认识到众缘和合。你不能说桌子没有，你不能说凳子没有，你不能说这个嘞房子没有，那么实际上这个当中它就隐含了桌子实有，凳子也是实有，房子也是实有，所以我们才能够看说桌子凳子房子因缘，这个众缘和合，比如说我们才能够看这个桌子众缘和合，它有角它有面，所以这个桌子众缘和合，哪里能够说这个桌子没有啊，哪里能够说这个桌子呢不实啊，所以它又建立有实，建立有，才好做这个观察。那么一中观的这个观察方法呢，自信与缘起呢是不容并存的。说缘起就是无自信，说无自信才对应成是缘起，所以这两者不并存，但是这个诸宗当中呢，很多宗呢，就是离了外道的层面，它是成立缘起的，除了极端的这个之外，都成立的承认的，但是它的这个当中呢，要建立为有，要建立为缘起的有法，这是深刻这个在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是相似见解。不符合于缘起的真实观察，不符合缘起的正观，所以自信观察的时候缘起不生，缘起不生呢，如是这个观缘起，自信不生呢，如是观缘起，所以缘起就是不能说是自信有的，因为这个若法要众缘和合现起，基于众缘而存在与生起，承认由众缘现起，即等于是做法，就是我们观察了这个法呢，要众缘和合现起的，少了这些因缘呢，这个法则不现起，所以这个现起呢，它依的这个众缘 所以称赞，所以升起，那么有这样存在，有这样升起，依在于众缘呢，那就是做了，那就是做了，那就是做法了，就是所作性故，这个是因明里面这个讲无常的，说这个生是无常，然后说因，说理由，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它是所作性。例子呢，欲啊，中阴欲嘛，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生的是这个无常嘛，那么这个贫呢，它也是这样的，所以贫也无常，这所作性，所以这个是这个有心心非故的意义在里面，就是它不是一直如此的，它不是没有变化的，众缘和合呢有变化，众缘和合而形成，所以这个就是有作，不是没有作，所以若主张有自性，即不是能作，即不能是所作，因为自性有，即是自有自成，自己规定自己，就是自己呢具足自己，这个都怎么能够说是可做法呢？就是有自信的话，缘起是所做的，带他的，自信呢是非做的，不带他的，就是自信呢是这个意思，缘起呢是这个意思，就是缘起的话呢，就是因缘所生呢，相待而显呢，它是这个嘞。没有真实体性，它是这个动态生灭变化，动态生灭变化是带于它的，那么自性呢是自成的，是不带于它的，这个是二者是彻底相反的，说自性有而又说缘起，可说了根本不通，就又说自性有，又说缘起，这根本就是不通的。佛说无常，既显示缘起是做法，否定了自性的非作性。凡是缘起，即是合合的，如普陀伽罗，是依五蕴等而假立的。所以佛说诸法无我，既否定了自性的不带他性。那么这个从基本义当中呢，佛说无常呢，佛说无这个缘起了，佛说无常呢，就是显示了这个缘起法就是做法，跟这个自性的非做法，自性的常呢是相反的，相对的，那么还有呢，这个缘起法呢，它是因缘显现呢，它是众多因缘和合，不是一缘，不是一因，那么就像这个普陀伽罗呢，它是带五蕴而假立，就是色受想行识而假立，所以是这个嘞否定了这个自体自成，说诸法无我。自体自成呢，就是不带于他了，所以无常观、和合观，就我们观缘起的时候，从无常观察，因缘变化，那么从这个和合观呢，从众的因缘相待，就找得到有一个单独存在的没有呢？找不到的，你就是现代分析做精细分析，所以分析某一个单位的元素。所以它有一个单线的作用，那实质上呢，这个是中间的一个这个假设，这是中间的一个呢设定，就以这个为参照了，那么实质上还可以细分，就像我们人一样的，这个做厨师的，这个开车的，这个呢做清扫整理的那么这个做搬运的，好像它就是 只能是这样子啊。这个整理就整理的，搬运的就搬运的，烧饭就烧饭的，这个呢开车就开车的，是不是只是如此啊？就好像他定了型定了位一样的了，他没有定位没有定型，他以后也可以变动，这不开车了，这个做做整理清扫，不做整理清扫了他就做做饭，那都是可以的了，怎么不可以呢？所以就包括现代这种分析了，说这个细微的物质了，它只是这样的一个元素了，那是在设定参照范围这个当中，可以这样说的，可以这样建立的，那实质上它本身就从其他更深的不同角度来讲呢，有更多的这个类参照因素，是重元的一个合合，所以普特伽罗呢也是假立，所以这个自信呢不待于他呢不成立。无常无我的缘起论，就是明了的说了，明了的显示了诸法的无自性，那么这个无自性，但是反过来这样的这个自信在于观察者这些学者思想体系当中呢，林林总总还是这个建立的来非常的这个来多，依佛法来说呢，这些都是分别的自性质，那么这些部分种种的讨论呢思辨呢，这个都属于分别的，属于自性质。所以前面在基本的这个讲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一个呢是我们直普性的直觉性的，就是觉得这个实有，就是这个呢实成，这个就是最根源的，那么作为认识的时候呢，就观察了观察了，就觉得很多东西呢不那么真切不那么真实，所以才会有这个外宗的建立这个自性观念，内宗当中建立即微为有这样的自性啊等等，那么从这个生生死死的根本来讲呢，第一啊最初的这个推动呢，它还是非常质朴的这种自性质，那就是我们众生呢所供的与生俱来的这个俱生的这个自性质，那就是不管是观察外面呢还是观察里面，内观察外观察内外观察，就我们总是有一种呢比较原始的这个想法，根本的这个想法，朴素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呢在心里面存在的，就是觉得了认为了这些事物都是实在的，明明知道参照结合一些现象，觉得这些现象呢认识到这些现象呢是变化，就知道人呢有生老病死，这个树木啊等等呢它这个也有变化，这个房子也是有变化，明明知道明明了解，它不是不变化的，可是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它就是很顽固的很顽强的有实在感，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不实在，就像我们读了三摩地王经这个种种的这个阐述，形象贴切生动，如隐呢如千的婆啦，如芭蕉啊如君莫啦等等等等，像心经里面讲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可是饭不吃啊肚子饿了，他就一点都不如梦幻泡影了，赶快要找点东西吃吃了，所以他这个心里面呢有一点想法，但是这个直觉认知当中呢意识的这个头发呢还是很顽固，还是会掀起这个实在感，饿了就是饿了，饱了就是饱了， 这再饱的话都不想要，吃了再吃一点的怎么样，又觉得撑了不能再吃了，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自信值的根源。至于说要假币衣食，这个而且名言而且言传，不见得，那个是理论上的这个构建。至于说原子，至于说什么正物质反物质是宇宙的这个根源，那么作为一般的人呢，衣食住行呢，日常之中呢，他想不想得到，根本就不想这些问题。这是有思想，这些思想家们，他因为不能够这个了解缘起了，不能够如实深刻的了解佛觉悟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层面了，所以他就推演出来想象出来，是思想家都会想的很多，建立的很多道理。那么作为众生一般的实质性根源的自信值呢，它就是有实存，就是有实存。在这个事物当中是这样的，那个事物当中也是这样的，各个事物当中都是这样实存的一个印象，一个想法。所以在这个一切当中呢，他这个认识都在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不同的这个地方呢，空间里面呢，都有这个认识上的这个类，存在，有实在的这个类感觉，那么实质上呢，都是变化的，不会说这个时间呢、空间呢，当中呢，总有一个呢实体，在这个实体感觉里面，只要稍稍的有一点摄入，知道这个地方的一个感觉，知道那个地方的感觉，知道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当中的感觉，结合起来就会也能够了解到。这个时空本来就是一个变化性，本来就是这个呢没有真实存在，这个可以固化下来的，这个都是我们根识当中呢一直以来的直觉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所以只是我们直观性的如此罢了。这个就是这个不加观察和加观察的差别。加观察呢，我们就是结合缘起了，不加观察呢，就是这众生的这个实有值啊，这个直接的一个推度了。那种反应的角度上来讲呢，一开始就是实有值的反应。那么从这个过程的这个当中来讲呢，你去这个结合时空来做观察呢，那就是逊于这个缘起做观察了，然后你又舍离不了那种实有的感觉来讲呢，那这个就是自信值了，那个就是自信值了，只是这种的这个缘起观察也好，这个实有自信值也好，它是随起的，它不是说直观当时和当下的这种这个所起，所以我们这个种种直观呢，有这样的觉察，这样的认识呢，也不过就是时间因缘点当中的一个这样变化的展开，有这样的这个了别的时候，就知道也是合和性的，因缘性的，变化性的，不如这个直觉了。质感呢，那也有实性，这个就是有一点的这个破处。所以学这个缘起的这个观察呢，就是把这些细分也剖析出来，对应这个镜像，对应这个事物呢，这个反应上，即使你学了了解了，你还是没有能够马上建立的起来， 在这个一一考察事物当中呢，根深蒂固，实有关的根深蒂固，那这个相应的其他妄想呢，它也就生出来了，贪嗔痴啊烦恼也就生出来了，就是贪嗔痴，比如说贪心，你越重视的东西呢，你就越贪，你越觉得一般的东西就越没有那么贪，你要觉得这个无所谓的东西根本你就不贪，别人一说要你马上就给他了，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别人要说要的你说不给，这不可能的，不然你拿钱来买怎么样的，就是说贪的东西呢，它就跟它的实体这个实存感为一啊，跟它这个相续的取着了为关联，这本身也是一个因缘变化，关联的越紧密，重视的越厉害，然后呢这个牵绊呢挂碍呀越这个呢这个明显，就这样的了，所以它只有表现当中的若隐若显，那实质上呢根源上呢都是一样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呢实体性为根源，然后呢固化起来，理性的这个观察了思考啊，是可以看到的一部分，了解到的一部分，知道这是缘起，受了缘起的影响，受了缘起的这个影响之后呢，稍稍的这个收回一点点，稍稍收回一点的，那么这个呢，根源性的层面呢，要反复的升观之后，才能够起对治的作用，这种根源性的不变化自成性实体性，从来就没有过，从来就不真实，这个是乱识的根源，就是我们一些虚狂识啊虚狂分别了，就是随起随观的普遍存在一切认识当中，众生不能破除这一个妄见，那么这个如果是从这个开始去想啊去思考啊，就会建立各式各样的想法了，就会建立这个一元性的这个类观念，心物一元呢，一元论呢，建立唯的概念，唯物啊唯心呢，建立神的概念呢，神是唯一的主宰呀，建立我为我的概念呢，我是真是常呢，我是唯一啊，这些种种都是由这个自信脱离了这个因缘变化，这个所起的这个呢观察，这个就觉得是这个实在性，觉得这个是不变性，觉得这个是自成性，那么就是理论上的自性观，从普实的实有这个实存的这个认知了，然后不往这个这个缘起方向观察呢，它自然就是往这个自信的方向观察，所以建立出林林种种的，所以中观的观察方法，从对治的角度上来讲呢，大范围先是对治这些理论性的这个颠倒，理论性的这些种种想法就是破除了，不是神造的，不是一元的，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这个观察的主体都是因缘的，观察的主体都是因缘的，观察出来的所谓的唯心唯物的更加不可建立，那么这个观察到以后，他就对于这个理论的对治呢是比较直接有效，那到了深度的再深度的时候呢，才会破除我们这个观察视线上实有的值，实有的这个来观察，所以这个呢 既显现的事情呢，如实的观破，不曾留实有感觉，就是是缘起非自性，就是无自性而正观缘起，那就是被贴切到观察镜像上，这就是从道理上为发展。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这个了解到了自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自性呢就是这样这个实有觉为朴实的一个升起。然后呢自性神我等等的道理的一些相似建立。然后观察的时候呢是破除这些相似建立。然后再进一步引发呢对治实有成流实有知。彻底的这个呢破除自性这个虚狂。这个呢如实的显示缘起的真理缘起的正义。那这个就是对于自性呢比较能够有厘清。由这个为基本呢，那在观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更好的进一步认识到观破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范围这个建立了有体性呢，那就是跟缘起是相对的相违的，所以观缘起呢就是破除有自性那么这个结合观察内容来讲呢，这个就是有范畴上的一个要划分了，要理得清楚了。下面呢，我们就进一步介绍这个四个范畴，这要理清楚这四个范畴，这我们遮破的时候就知道中观里面又破了什么了。这我们众生执着了、纠结了、这不能放舍的层面是什么了？就搞得比较清楚了，不是说把它混为一堂混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最后走不出来了，本来是要说明说清楚这个问题的，然后结果就说的越多的时候说不清楚了这个事件谈事情有的时候就有这样呢，就为什么说要跟这个有思路一点这个概念比较清楚一点的人谈才谈得好，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思路不清楚，概念呢不明了，他就会把这个左手抓右手，右手抓左手，最后就纠缠到一起，那他自己说了也说不清楚，你跟他说你说的再清楚他也听不下去，这个就会造成问题了，所以最后都搅到一起了这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本概念呢范畴啊划分出来，那就是说有和有性，无和无性的范畴我们要认识到所以不是说诸法空我们就认为说这个现象里面什么都不存在就是抹杀了现象这个不符合于缘起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认识了就像心经前面讲过这个色空的相对这个观察之后，接下来它就直接显示般若的这个甚深意妙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以无这个否定的这个论述来在观察的，来在观破的那么这一段呢，有的人呢他就产生相似解，产生错解，认为般若的智慧升起了，一切的相无相吗？一切的这个事实也这么有了，所以变成了薄无，变成了否定事实的这个相对性，这个显示，这就不符合于空义了。那么这里明了这个范围，就是让我们呢不会落入到这种相似这个错误的理解里面，把它混为一堂。那么明了自性义，缘起无自性，观察现象，当知自性有和有的界限，无以及自性无的界限，这样才能够分清破除的范围不时观察的 根本。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去观察法善，善知缘起现象和究竟观察，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观察的这个对象呢，这个相应的这个现象，以及我们对于这个现象究竟的这个观察，厘清错觉的自信对子和显现这个现象的界限，就是这个现象显示的界限就是并不妨碍显现，而显现也不能够是说有自信，显现当中并无这个实体这个才是这个呢如实的这个呢了解到显现这个事实。这我们观察缘起的现象跟这个呢究竟观察了就要随这样的这个展开。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事实上现象上在这个去观察的时候，你究竟洞察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停留错觉里面。如果是你停留在错觉里面，这我们就还没有究竟观察，还不是究竟观察。不误会以为观察无自性见空就是破坏事实。这个隔离了现象就是我们观察对峙这个有自性观，对峙有体性的这个错觉见了空，它是不破坏事实的，不舍离现象的，就跟现象直接呢这个对应观察如是观如实，就是事实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样的观察的这个呢不相违背若诸法空性，生死涅槃所有因果不可安立那么这个就是隔离了现象来观的，就是观诸法性空呢就是认为一切呢皆无，落入到这个呢断取空当中那么这个生死啦、涅槃啦等等啦、因果业果啦，它就成为一个呢相悖的事情了。观空就没有了生死涅槃，没有了这个因果相续。观因果相续呢，观生死涅槃呢，那都不空了就有因有果啦，有生死涅槃啦，这个建立了，那这个是不如实的观。所以越观察清楚无自性，越观清楚空就越如是了解因果相续，如是了解生灭涅槃所以真正实施如实的观因果呢，也就能够观察这个去向空性，不在这个因果相续当中呢有自性可成，有自性可立，这个才是如实观察。所以龙树菩萨的这个论中呢，这也有论述，就是这个是呢持有自性者才会造成的道理相违，就是以我们世俗想呢，还以为要有因果就又有因果，就又有因就又有果我们讲生死呢就又有生就又有死，我们讲涅槃呢就又有涅槃可得，涅槃的体性，这样才能够成立，不然的话呢无法成立。那么这个是众生边呢一般这个实有执了基本的发端，这我们一般这个认识的是想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定位啊。那么实质上来讲，在轮殊菩萨的这个缘起观呢这个所引呢，这种方法这种认知呢是错误的。真正因为因就是因，因就是有体的，果就是果，果就是有体的，这个是因果是隔离的，因果相续是不能建立的，生死都不能建立，涅槃环灭也不能建立，都为破坏 就会造成道理相违。所以观无自性呢，是善巧成立，善巧这个呢，这个建立，就是能够如实的，这个观察因果，如果这个能够如实的观察生灭涅槃，这样才是这个生灭相续的因果相续的这个如实际的这个展现，是这个相顺的，是能够建立得了因果，是能够建立得了生死涅槃。说自性有，反而建立不了生死，建立不了因果，建立不了涅槃。所以外宗问难的时候，他就是说观无自性的话会破坏因果，你们建立不了因果，会否定掉了因果。像中论呢，这个24品当中呢，他有这样一个说法嘛，汝将自诸过，欲讲为我过，如现乘马上，而自万顷马，若有见诸法，是有自性有，则汝见诸法皆无有因缘。就是为什么这里要理清楚有法有性，无法无性，这个起证观察才能够善巧成立因果事相，才能够如实通达缘起，才能够如实去入真实空义，就是空的这个真实义，就是怎么样才叫通达空。这个在没有如实了解范畴，了解界限的时候，那么众生就是要建立有，要建立有体性，有因有缘，有因有缘，成就因缘，能够为这个符合佛法说的缘起，其实这个符合不了，这个本身呢是相悖的，相矛盾的，是有问题的，不能善巧成立。所以中观论当中24品呢，就直接把这个话这个打回去了，就是你自己有这样的过失，你自己不能够建立因果，依这个有体性的建立不了因果的，可是你反过来说观无自性呢，依中观的抉择观察了，建立不了这个因果生灭涅槃，那么就好比方呢，一个人骑在马上，骑在马上呢，他忘记了，忘记自己骑在马上了，他说别人骑在马上，这个就是这个道想嘛，本来自己有的问题，他说别人有问题，就好像这个屋子，有气味，你说谁弄成这个气味呢？就是结果是你带了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有这个气味，是你带来的，是你造成的。你倒过来说，这谁弄的这个气味那么大了？谁把这个屋子影响到了？就是你还换了角度，以为是别人造成的，其实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中观自中呢，没有这个问题，是你有这个问题。所以有这个若有见诸法，是由自性有，就是由自性有的，自己自成的，不带于他的。那怎么说因法果法呢？那因法就永远是因法，因法不变为果法，果法就永远是果法，不变为因法，这不成立为因果嘛？就是不成为因，不成为果嘛？这样的话，这个因法它也可以是果法，这个果法呢，它也可以是因法，它自己自成呢。那么这个就断无了。不成因果了，这个无有因缘了，有因缘的话，这个就是有变化，有变化的话，那就是离于这个自性的真实，离于自性的这个呢自成，所以只有无自性，只有无体性，才能够有因有缘有果成，相对建立才能够成立。又云，若此不皆空，因无生无灭，则四谛 则四谛等如雨雨乳皆应无，就是如果有体性呢那么这个四谛等呢都应该无就是无生无灭了。那么不观生灭无常呢就不观苦，不观苦呢就不出这个类生死证的涅槃这个有生有灭呢再有流转形成这个生灭流转呢那是烦恼业，那是疾然后生来的那你要观呢就是这个类有体性的话呢那就不变化，就没有生灭，就没有苦，没有疾，没有四谛这个建立与汝皆应无就是有自信就会破坏生灭缘起，就会破坏四谛这个类观察就是观察不了四谛了，你要自信有的话那观察不了四谛证不了涅槃，成就不了现身成就不了这个贤圣功德，但是有体性的嘛若为故为若无自信于更何有者就是有人问了，有人说了，如果没有自信这个余更何有者，那自信没有那其他怎么有呢？要有自信才有建立，要有自信才有其他那没有自信呢就没有建立，就没有自他了就是一切都是没有自信的话一切都不可建立那是问的观点前面中观里面这个所引的颂子呢就是只是前面的这个概要性的直接指示，有自信成立不了生灭因果，无自信才成立了这个类，建立了这个类生灭因果所以你所问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那么这里是又反过来对方引发这个问题，引发这个讨论这个看起来呢无自信呢这个建立自信观呢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建立自信观有问题，这个中观里面你这样的这个缘起观就这个破除自信说无有自信，这样是否就合适呢？是否就能够理解呢？如果无有自信没有体性，没有体性就不是一个存在，不是一个存在呢就不能够显示，就不能够建立，这个是有体性观的人所支持的这个观点所认定事物的这个方式，所以他就觉得这没有体现呢这个一切的无是余更何有者，那么这种观点呢显然是未分渺无自信与渺全无二者的差别就说这个渺是一个事物，那么这个事物在观察的时候呢随这个观察呢它有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观察这个依据那么要理得清楚来讲，先要理清楚渺这个体性以及渺这个事物，这个二者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统一的，要观察那么实质上呢不是一回事，不是统一的苗的体性是一回事，苗的这个现象呢是一回事亦未能分这个苗有自信与苗芽有还有就是延展出来的除了苗本身我们观察苗有没有自信和苗的这个现象另外呢在关联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苗呢就会生芽，苗的这个事物有自信跟由苗生到芽苗芽的这个现象关联的苗芽的现象是不是一定要有体性还是没有体性，那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范围了，不同的一个范畴。若为有 必有自信，若无自信则谓断无。就是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支持了他认为有呢就一定要有自信，假如这个法呢没有自信呢，这个法就不存在，这个法就断无，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把这个自信，把这个体性跟这个观察的现象给等同起来了。所以有的就是要有体，没有体呢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的。若非尔者，何故说破正理，说破自性正理，能破于有及生灭等。就是这个持有自性的观点呢，将有等同起来了，所以才有这个问题。破了自性就破了有，就成了断灭了，成了断无了。这不然的话不会这样说。之所以有这样说呢，就是依照这个建立标准来的。这个是对方的这个建立标准，不是中观的建立标准，就是来问难中观者他建立的这个来观察，就是把这个等同了。所以破了自信呢，这个生灭，这个有的对象都被破除了。如是若实许有苗等，实便说苗有自信，所以这个自信和有呢是同位的，同等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了有苗啊，那就是自性苗，就是实体苗。若说若全无性，说断无者，定堕二边。就是把这个无性跟无呢等同起来了。就是无性的话呢，那就是断无；有性的话呢，那就是法有。那就是二者呢等同。这样的话就是多于有边或者长边，多于断边，多于长边，多边有边无边这样的二边。与实事师全无差别，就是实事师呢，就是这个说无自性这个嘞中观以外的其他的，要建立这个有自性，建立为有体性，这个嘞称为实事师，这些都称为实事师，就是除有这个除中观以外。都称为实事师。四百论是云，如实事师，若是说有诸法，实即说是有自性；若是无性，实便说诸法一切永无，等同兔角。未处二边，故此所乐一切难成。这里就是举这个四百论释里面的这个解说。就是这些实事师啊，就是中观师以下，中观师呢是不是实事师的，说诸法无心的，不成立为有嘛，所以呢这个跟成立自性有呢是不同一个这个类对应的这个观察。那么实事师在说有诸法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有自性，比如说花有花的自性，这个木啊有木的自性，人有人的自性，认为这个是有体的，认为这个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个说苗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苗有自性，那么如果是无自性呢，那就是龟毛偷脚，那就是无自性的了。他这个是没有体的了。这个如果破除了自性呢，这个显示无性，说无性呢，那么一切诸法呢等同 这个龟毛兔脚不实，等同龟毛兔脚无作用，等同龟毛兔脚不可显示，就是显示也显示不了，相对的现呢也现不了，现象界也就是没有，那这个就是龟毛兔脚啊。现象界请大家去找找龟毛兔脚，找得到吗？你找不到，满世界找，周边找，找不到龟毛兔脚，这个是不为显现的一个呢虚幻的想法，事实上呢是没有的。那么这个外宗呢十四师啊，他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说有就是要有性，说无呢就是无性，说无就是无性，那么未出二边，就未出二边呢就是没有出这个有边无边嘛，没有出这个生边灭边嘛，断边长边嘛，所以说无就是有无，说有就是有，那么事实上来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显现呢？有实有其性呢还能显现啊？没有，故此所落呢一切难成，就是一切呢都难为建立，依这样的观察反过来会破坏这个有，破坏现象的这个显现，所以这个乃至未解月称论师所分有无自性与有法四者差别，有无法四者差别，就是你要善巧的了解到，你要认识到有无自性和有无法四者的差别，不然的话你这个观察当中呢摄入当中呢一定会飘向什么？飘向二边，不是落在长边就是落在断边，不是落在生边就是落在灭边，不是落在有边就是落在无边，所以讲中道这个中的意呢就是离二边嘛，如果从本身来讲呢就是如实观嘛，你不如实观就会产生了龟毛兔脚的辩计，就会记着，这个自信有啊实体啊就像龟毛兔脚一样从来就不存在，可是这里对方呢他这个不善巧分别的这个事变呢反过来说无自信的观呢就会破坏缘起，就会破坏现象，一切永无，这一切呢落入断灭了，你这个成立不了。那事实上是相反的，就是有性呢有体性观呢落于外边，这个有性呢如龟毛兔脚从来找不到，不能通达呢中观生意。所以我们通达中观生意呢要了解缘起，要了解因缘，要了解意义下，要了解自性，这个定义，了解了自性定义呢再进一步要了解自性跟现象的关系，缘起无自性跟现象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呢才能够发展呢升起如实的这个呢道理上的思维，不然的话我们思维就是这个思维就是把它交织起来了，离不清楚，这一定要离得清楚，未若以无自性则全无法，于性空之空全无安立因果之处，故多断见。所以我们这个学中观呢这个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来观待缘起，离除细论，如实显见无自性观呢，这个要这个来把握这个有性和有，无性和无的范畴，能够如实的升起观。某些他来了解无自性的时候呢，他也跟十四师那个范畴一样的，只是十四师呢从这个规范上这个论理模式上还建立假蔽一实了，一假一实啊，这个有呢是实， 这个无呢是假了，这个范畴，还不会，直接的，这就是说完全的这个薄无，那么学中观呢，这个无自性观察呢，有些人分不清楚的时候，不是实事实质疑的，中观的问题了，而是他呢这个认知上学中观呢就坐实了，落入断灭边了。真的是依这个无自性呢，就认为是全部都是无，所以种种事项行为怎么样，都是可以的，都是不在意不在乎的，堕入到这种的断灭见当中，堕入到一种妄空当中，而以为是中观这样说的，而以为是中观这样论述的。所以这个就是学中观呢，也会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没有这个嘞，界限，这个分得清楚的情况下，走向的一个歧途，这是他自身的弊端，不是中观有这个弊端，中观本身是没有这个弊端的，但是学的人不善巧学，不如实学，学走了样，就走向于一个弊端了，落到妄空当中。那么这个外宗呢，十四师，外宗包括十四师以下了，这个来质问，来问难的地方，这个相似学的人他就是有的了，那么如实学中观的人都没有的，不会落入这个薄无的，所以如果分不清范畴，以无自性就是为无，那这个性空之空呢，它就是否定现象的了，否定因果事实的了，否定生灭变化的了，否定相续的了，那必然就落在断灭见当中，就堕在断灭，所以观空的时候，观无性的时候呢，就是薄除薄无因果事相，涅槃幻灭，没有涅槃幻灭，就是停留在这种的薄无的想法里面了，那么正是观因果呢，正是观空，如实的观空呢，这个因果事相呢无丝毫实性，能够相对的产生作用，形成变化，由因到果，生生灭灭有相续，是这样子的，所以不会落在断边，若许有法必须有限，则不能立因果如幻，实无自性，现实有性，互道长边，不落长，这个断边呢就落长边，落长边的这个分别了，他这个错误认识呢，就是认为有就是有性，不能通达呢这个呢有性呢，这个是建立不了的，这个有法呢不需要依这个有性来建立，如果这样的话呢，有法就一定有性，就有体嘛，有真实嘛，有体有真实才觉得要稳固了，这样存在了，但是你有体有真实的话，这是不带不依的，怎么会有因果如幻呢，怎么能够身体造作变化呢，就不摄入造作变化，或者这个因果造作变化的这个现象当中呢，跟这个他的认知建立的这个实体没有关联，没有关联，所以实无自性呢，现有自性，就是没有体性，所以这个当中呢，又会结合我们根本性的直觉道想，觉得说这个存在它是实体的。那个存在它是实体的，所以我们看花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花里面有一个不变化的存在，有一个实体，当我们看杯子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杯子有一个存在，它的实体，它这个不变化，能够为对应的参照呢，跟其他环境里面这个呢，可以做存在，可以做存留，是跟其他的东西不关联的，自体自成的， 所以就是就会有这样的这个道想呢想法了，那是这个根源性的初始性的实体有呢也是有的。那然后这个观察上来讲呢，反而把这个层面又加深了，因为他觉得有就是有啊，所以就有体性了，所以就在种种的变化当中呢，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东西是常一的，所以多到常边，多到有边。若达一切法，本无自性，如微尘许。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花，看这个凳子，并不是像我们直觉当中的实有，也不像理论当中觉得这个变化的杯子当中呢，前面我举的例子啊，以它这个最基础的例子为构成了这个杯子，所以这个杯子可以打碎，可以碾碎，但是它的这个基础的极微细的这个单元，这个是打不碎的，这个是灭不了的，将来它还可以再作为一个杯子，所以是打不死灭不去，那我们想起来这个方面呢，很相应，很容易相信，也很容易坚固，这个就是实有执了，他就堕在有边了，觉得这个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化的，这个不变化的本体，它不随着这个杯子的生产和这个打碎呢，这个出现而出现，消失而消失，它未出现也是有体，出现以后还是有体，变化以后仍然有体，这个观念很容易。它训了我们的这个实存实觉的感觉，这就训了我们无始以来细论颠倒这个认知方向，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亲切，所以观这个无丝毫微尘性呢，它还会有点脱节，那么一缘起观来动达一切法呢，这样的微尘许的自信有没有啊？这样的微尘许的自信都没有。所以这一个事物不会带到下一个事物里面去，这个呢也不会怎么样呢，在这个当中就固化了停留了，因为它没有丝毫的真实体性嘛，它没有丝毫的自留嘛，所以这个事物相对作用升起，这个相对现象显示，他不会说不升起，不会说不显示，隔离了，分隔了，那这个是有体性，无体性无丝毫体性，所以不堕怎么呢？有边，不堕有边，不堕常边，不堕常边，就是这个因果幻化，因果生灭，如是则于渺等诸法。由非由作用空而为无事，有力有能，作各所作，这个呢隐决定制，远离无边，就如微尘许的自性的找不到啊，不落有边呢、那么对于渺等诸法呢，它是如幻的显现，就像幻化般的显现，这渺等诸法呢没有实体性的，所以有相对作用，这个呢不是呢离作用空堕到无事，不是离作用空堕到无事，所以不落断边，不落无边，正是观察到无体性无实有性，所以这个渺等有法，这个有法是如幻的有，不是实体的有，所以这个如幻的有相对作用，这个呢不空，这个相对作用，这个升起的话呢，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现象界的显示，这也不是无事，这个有力有能呢，能各个所作，这个随这个观察了，引决定制了，就是对于这个 本质呢，根本深度的层面呢，究竟观察。所以离有边离无边，远离有无边。显居论中亦明了辨别无语无性，就是这个四个范畴啊，虽然一划分啊，简单讲有就是呢，一般这个说的这个呢，离这个真实性、真实体性的那种有，就是如幻有，这个还有呢执着细论的无始以来这个层面呢，真实有、体性有，这个无呢，这个是真实体性无。真实体性无，跟这个现象否定、现象不存在的无，什么都没有的断无呢，那是另外一种无，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个基本上就这个四个范畴知道。那我们结合这个经典呐、论点呐、这些著书啊，对应的这些阐述，与这个事实呢相应啊，与这个道理呢做推行，就会更加清楚、更加明显。这个四个范畴呢，它一定要是这样展开建立的。如云：若汝立诸法皆无自性，如是真说自所作业，自受一熟，则彼一切皆为辱破诽谤因果，故汝即是无见之主。就是不善分辨的话，就觉得说诸法无自性的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严重到佛法的业果、业俗报应都会否定掉，那这个就成为一种恶见了，就是这个自问的人，他来自疑，就是站在他的思考，来接这个来了解中观的这个观察，认为你中观观察了，说无自性的就是薄无，无自性的无体嘛，无体就无有真实了，无有真实就无有存在，乃至于无有现象，他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不是能够分得清楚这个界限的。所以这个世尊呢说法了，讲这个世相当中呢，造什么业受什么果，感什么生灭，这个都是现象界现起，现象界会有的。那如果一无自性呢，那就是破除的，是否定的啊。那么你一切都破了，这个就是诽谤因果。诽谤因果，诽谤就是不实之语嘛。然后呢，这个解说了，解说了种种为实嘛。那么这个是对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诽谤。因果实相呢，它是存在的，它是有这样关联的一个显示的。所以你这样的说无呢，这不是否定了，成为无见之主。无见就是断灭见的意思，那就成了断灭见了。答曰：我非无见，我是破除有无二边，光显能往涅槃成无二之道。这个就是中观中的回答。就是说这个中观的观察，观察无自性，因缘相待生灭，无有实体性，不是现象无，不是否定观察内容，这个种种的镜像、种种的事项，不否定，不堕入那种无见，正是一缘起了无实的观察了，这个当中没有丝毫的体现，这个离了这个实有的有边，那么。深入观察这个无自性无实体呢，这个相对现象的这个如实显呢，这个因果成立，作用不失，不落断灭，不落断灭见， 不断灭见，断灭见呢，它实质上也是有自性执啊，有自性见呢、啊，造造成的。就像以唯物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这个生命呢，活几十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它这个才成为断灭见，它也是自性有的光。可是自性有的范围呢，这个实体有发在哪里呢？发在有情的这个肉身身上，肉身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是这样来解说的，就好比如说这个树砍掉了，这个树就没有了，这树砍掉了它还发芽了，这个草呢，这个烧掉了，这我们以为草没了，就像这个诗一样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第二年春天风一吹呀、啊，当然是东风的意思，就是气候回暖，这个天地不寒，万物萌芽了，它又复苏了，又长出来了，这起死回生了。为什么根没有断？根没有断。那么这个自性有实有的体性呢，它划分在这个范围呢，所以它就超过这个范围观察不到。这个范围就是它的观察标准。至于这个标准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范围，还是放出四海皆准，它不管，它也要把它放到四海皆准去。那本来在这个范围，这个身体坏了就是不可再复原嘛，它就是这个形成影响呢，变成种种的其他部分，土壤呢、水呀、这个空气的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呢，它就是这些的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以就是不善观察，所以建立为这个有体的话呢，它也会落断见，就落断见。就像观察我一样的，如果我是有体的，那么就是前我后我各为有体，前作业呢后不受果，后不造业呢也要受果，因为各有体，个体不同啊，你还是都说成是一个我嘛，那么对于他来讲呢，这个也是对等的，可以这个引发这个效果作用嘛，那这个就成了这个因果也错乱了，这个生灭的这个生灭也断灭了，所以这个无是无体性，不是无见，由这个无自性观呢，正是正观呢，能够善灭诸戏论，灭有的戏论，灭无的戏论，灭常的常的戏论，灭断的戏论，所以能够光显往涅槃城，无二之道，就是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能够显现真理，开发智慧，断除烦恼，破除生死根本了，那么就断烦恼之后呢，能够入涅槃城，真的涅槃那里去，这个道呢是无二之道，不二之道，二之道呢就是戏论之道，生灭之道，我亦说诸，我亦非说断诸业果作者，就是也不是断除了这个业果了，作者受者了这些事实，依这个无自性观呢，能够证为显示，作者受者，业果现象，没有不佛的。若云何？就是你这样说了，这样回复呢，那就是中观没有这个过失了，没有这个断取的过失了，不成这个问题了，那么他又反过来质问了，为善安立，这个无自性，就是怎么样善安立这个无自性呢？那么从中观之中来讲，离了二边，这个呢离了戏论，这个怎么样善安立啊，这个无自性的话，安立生死涅槃呢，未善安立比无自性，若无自性能作所作，不应理故，过失仍在，就是这个没有自信呢， 没有自信就没有法了，没有法的话，能做所做的就不应理呀，你不也有过失吗？就你前面还说，你不是这样的薄无见，可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法要有自信，要有自信呢才有成立，就是你有你的自信，我有我的自信，他有他的自信，悲有悲的自信，那悲没有悲的自信不成为悲，所以这个对方呢是这样观察的，怎么能就没有自信呢？没有他的这个呢存在呢？此过非有，那就答复他了，这样的过失没有了，不存在你的这个问难当中呢，这个疑惑，唯有自信不见作用故，唯无自信见有作用故，就是有自信的话呢，反而成立不了，安立不了，因为有自信就没有作用嘛，没有作用怎么会由因到果的有变化，因缘果的显现，因缘果的显现就是有变化有作用的，那么这个无自信呢，它就是这个有作用，有作用呢就有变化，就有因果，有善有恶的，这个作业受报，易受果的感报，所以呢这个无自信呢不成立，有自信呢不成立，不起作用，有自信呢成立，这个当中呢这个因啊果啦悲子啊人啊友情啊都是众多因缘所显示，众多因缘所成，不是悲子就只有悲子的实质成留这么的道想啊道觉当中的建立，那样的建立是虚妄建立，在日常当中这个实有之呢就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实事实的理论建立呢，觉得这个实有值的这个现象，它就应该是有体，它就是应该有实性，所以才会产生实有值，所以才会产生实有的现象。这个就像什么了？像这个眼目者病的比方呢一样，他清清楚楚就看到这个当中头发湿有，所以觉得不干净，所以他就要把这些东西给他烧掉倒掉，所以他随观察的事情上都有直接的影响，有实质的作用，头发湿就脏嘛，不干净嘛，粥里面有头发湿不能喝嘛，它有这个实际作用。但是作为正常的眼观来讲呢，它就是错觉眼根有毛病，形成了心理的困扰，它不是没有困扰，所以对应起来讲呢，它就是停留在实有值，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眼目病，我们无始以来就有这个病呢，所以觉得一定要有所依了才能有所建立了，不有所依怎么有了建立呢？所以这个杯子变为尘埃，尘埃呢就是这个杯子的建立，所以这样的尘埃都不存在，这个杯子也就不存在，实质上怎么样呢？尘埃到杯子相待的建立，杯子到尘埃依旧是相待的建立，所以这个因因果果生生灭灭这个变化作用有，那这个尘埃的这个实体没有，这个杯子的实体也没有，这有杯子的这个显示的时候就不现为尘埃，有尘埃的显示的时候就不现为杯子嘛，这个尘埃杯子之间呢有变化了，所以我们只是产生了一种道想，觉得杯子是假的，觉得尘埃是真实的，所以尘埃是杯子的体，要有这样的体，才有这样的法，才是善安立。你中观中的话，这样观察无自信的不安立，实质上呢， 这里回过去了，此过非有，这没有这样的过失。如果一有体性的有自信的标准建立的话，它都不能有作用的，作用都没有，变化都没有，它怎么能够有因果业报的这个呢关联，事项上的这个呢次第显示，由因到果的显示嘛，由种到芽的显示嘛，这是显示不了呢，还成立得了因果，还安立得了因果，安立不了因果。所以我们讲因讲果呢，是相对事项范围的一个划分之后，说因说果，不是如实的真正建立因果。此十四师为若无自性，以破自性理，即破从业生诸异俗，与许破自性理，破因果者所许无别。那么这个十四师认为中观观空会破因果，这个根本性的原因呢还是这样产生的，就是认为无自性呢，这个就是没有因果事项，这个无自性呢，无体呢，事项就不成立，跟这个呢无薄无对等起来了，这个有自性呢跟这个有的现象对等起来了，其实有现象呢没有自性，这个有呢是如幻的不真实的有，幻化的显示，那么这个呢业果了，生灭生灭变化了，它从来都是如幻的显示，起相对的作用，幻生幻灭，这个呢生死流转，众生在这个当中的颠倒，所以不破这个业果意识，这个无自性理呢破实自性，破实体性就是破自性，破自性不破现象，这个无自性呢不否定现象，不否定现象，你这个有自性呢也不成立现象，你这个有自性呢是别于现象当中如幻的事实当中另外抽离出来的，这个呢建立，也是发自于无始以来的站立在实有观上不符合于缘起生灭变化如幻的事实上，这个产生的一个呢推度产生的一个想这个相似想法，所以正观无自性呢善成因果，不会破坏业果意识，是外道那样的认识，就是破坏因果意识，所以认为这个破自性理就是破因果，所许无别，这个二者呢是统一相应的，就是无自性无因果无艺术，就是无自性无因果无艺术，那么实质上呢无自性，这个如实观察了，这个有因果显现有业报显现真相符合，是这样的。若破因果，即成断见之主，非中观师十四师共同许可，然中观师自不许为破坏因果，而十四师觉破自性亦定破因果，故说中观师为断无见者或断见者。那么这个十四师啊外宗呢，这为什么说这个中观是破因果了，破因果法了，它是这样来的，就是范畴上呢依他的建立不善巧建立，而以为呢 这个中观师是断灭见者。那么从这个这个破因果，否定因果事实，否定因果现象，这个就是断见。这个认知上来讲呢，中观师跟十事师，就是包括这个唯识、经部、有部，都是共同所取的。那么至于世间有些见呢，它本来就是指大灭见，他不认为，这个有因果事相的，那这直接就已经是入大灭见这一流了。那么作为有共同所许的十事师与中观师，不持断灭见，这个断灭见呢是一个恶见，错误的见解，不符合于事实的，这个是共同的一个界限标准。那么只是这个当中有歧义，就外中以为中观呢也是破因果的，也是断灭见的。所以中观师啊自不许破除因果，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学中观了，但是他否定因果，不成立因果，这个算不算正确的中观师，正确的学中观的人？不是正确学过中观的人，也不是正观师。那么这个当中的误会呢，是十事师以为破了自性就破因果，所以中观说无自性呢，他就认为中观师是断灭见，是这样来的。那么前面这个回复回答这个部分呢，就说了有自性呢不作用，不成立因果，无自性有作用，相对变化，成立因果，建立因果。所以中观中中观师是这个呢不破坏因果的，中观中不是断灭见，那么一定是要离清楚，结合起来，这个有性无性，有体无体，就是有法，这个呢和无法，这个范畴，